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7月30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抗议可能会升级，网上呼吁8月5号举行全港大罢工；维吾尔族受害者希望美国制裁中国监视频监视公司；人权组织谴责俄罗斯当局对示威者滥用武力；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认为，已故总理李鹏一生中做了3件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儿。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了，首先关注香港。在香港反逃犯条例修例的游行示威以及警民冲突不断激化之际，中共港澳办的发言人7月29号罕见召开记者会，谈及对香港局势看法。除了坚决支持特首林郑月娥以及警队执法等以外，并没有外界曾担心的强硬表态。同时，网上号召8月5号全港大罢工，并在全港重要的7区同时集会，瘫痪各区，而多个组织部署将抗争行动升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元朗727激烈抗争及728港岛大规模抗议遭警方强力清场，造成严重警民冲突后，曾有分析预计港澳办星期一将就香港局势做出强硬表态。不过，港澳办的两位新闻发言人宣读的表态及记者问答，给香港分析人士的感觉基本上是相对温和。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强调，北京支持特首林郑月娥依法施政及警队严正执法，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并称近期发生的暴力活动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尽管他没有说明明显属于香港内部事务的近期游行示威如何触碰了一国两制，杨光还避提元朗721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暴徒肆意不加区分的追打无辜市民及返家的游行人士的暴行。被问及有关警方扫黑除恶不力是警黑勾结质疑时，只是强调当务之急是惩治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抗争中的暴力犯罪行为，恢复社会安定，并称相关指控是传言和毫无根据的污蔑。据港媒报道，立场亲中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周二表示，记者会的重点在于支持特首和警察，重中之重则是高度赞扬及关怀警队，希望警队的防线不能失守。刘兆佳还认为，中央依然觉得香港情况可控，不会出动解放军介入香港事务。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表示，特首林郑月娥目前四面楚歌，中央因此要出面表态支持，表明中央仍需要他留任执行中央政策。而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认为，港澳办高度肯定警队，反映现阶段难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涉嫌滥权的指控。香港独立评论员、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星期一记者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港澳办这次记者会没有重量级官员出面，重要性打折扣，两位发言人只是传声，不过对一些问题的用词相对温和。他说，
整个记者会的论调就是支持林郑月娥向警队致敬，希望早日恢复香港的秩序，未来要搞好经济啊等等，都是重谈一些旧调。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的时候，例如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啊， 接不接受那个独立调查，都是呢不想刺激民众。这样的表态呢，我觉得他们就是想这件事情由香港内部解决，然后中央也不要过度介入。
曾任无线和有线电视中国首席记者的吕炳全表示，这次记者会留有空间，未来要看北戴河会议后中央对香港局势的看法是否会变得强硬。他说
更重要呢是现在北戴河会议还没开完，中央现任还有前退任的一些领导人呢，很有机会会就香港问题呢下一个的定论。那现在这种种表态，我觉得是留有一个空间，未来北戴河会议开完之后呢，中央还是会很有机会呢，会变得非常强硬的。
另外，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在经历七月份各地激烈的反送中抗争后，各界目前在酝酿升级。在这次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连登网讨论区的连登仔号召八月五日全港大罢工，全港七区同时集会，瘫痪各区。此外，多个民间组织也部署下一步行动，发起多次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人参与的大规模游行抗议的民间人权阵线，在筹备可行的升级行动方式。民主派工会组织职工盟与成员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配合民间发起的罢工行动。主张民主自觉的政党香港众志则强调，八月份必须要将合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动升级。另据港媒报道，七月三十日星期二，有网民发起全港大塞车行动，上午高峰时段令港铁成为重灾区，有人在不同港铁站以身体或随身物品妨碍车门关闭，多条线路的服务都受影响，到约十一点才逐步恢复正常。有乘客表示上班受阻，批评阻碍车门的人士，但有许多人表示理解行动，认为可向政府施压，但适可而止就好。有参与人士表示，这是八五全港大罢工的预演。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现在是愈演愈烈，中国官方星期一首次派出新闻发言人在北京会见中外媒体，表达中央政府在香港社会动荡问题上的立场，并现场回答部分记者的提问，其中有哪些重要看点，北京中央政府是否准备回应抗议者提出的诉求呢？那么有关详情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给我们做介绍。
今天的中国官方记者会上都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北京中央政府是不是准备回应抗议者根据香港的民意和基本法提出的各项诉求，还是会采取果断措施平息持续不断的这个示威浪潮呢？
今天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罕见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港澳办过去通常都是向媒体发布通稿，而今天港澳办发言人呢杨光、徐露颖两位首次会见记者，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中国官媒常用的港独、暴动、颜色革命等字眼呢，今天记者会上都没有提到。发言人反复强调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支持香港警察维护社会稳定。发言人杨光在发布会上称，香港各界反对和抵制暴力行为，对香港警察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表示希望香港走出政治纷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解决年轻人的住房、就业等方面的问题，疏解怨气。杨光回答了一些中外媒体记者的提问啊，他和这个徐露颖是吧？这个杨光呢，在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表示啊，不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区基本法，不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实行渗透破坏。2003年有五十万香港人上街游行反对23条立法，也就是关于国家安全的立法，最终呢 董建华当时的特首宣布撤回23条立法草案。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曾用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来形容香港独特的地位。而今天呢，发言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表示，只有在一国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两制。这个发言人反复指责激进示威者暴力袭击警察，却回避元朗的黑社会那些白衣人打人事件。发言人还指责西方政客说三道四，企图把中国搞乱。有记者在提问中问到林郑月娥是否下台，是否问责林郑月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否改变选举措施，还有元朗打人、警黑勾结等问题，发言人呢都没有直接回答。CNN 的记者问到了解放军进驻香港的关键问题，发言人呢同样没有明确回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问答情况。
能不能更直接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解放军在什么样的前提，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香港的事务？那么这样做的国际影响，你会怎么看？与此相关的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局势发展到现在，可能不是单单的以一小撮激进分子勾结外部黑手这样的原因可以解释的。很多人觉得是不是中央政府在对香港的一些深层的结构上的这个社会政体的矛盾有严重的误判？我不知道您怎么回应这种看法，中央政府会不会对相关的政策也做出调整？谢谢。
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我想在基本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我就不多说了，你可以去查查看一看。第二个问题呢，我在前面的发言以及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也提到了，当前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惩治暴力，维护法治。谢谢。
在发布会过程中，有记者追问说警察无差别打人的问题还没有回应。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和发言人都表示会后会跟记者们交流讨论，不过发布会一结束，发言人没有回应记者们的追问，而是起身离去。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当时的情况。
警察无差别打人那个问题还没回应，可以发言人说说吗？
请不要现场不遵守我们的发布秩序好吗？这是一场发布会，可以会后会交流的。好，
这样我们
因为我知道啊，
警察无差别打人不用谴责了，
你说
下台，
不要交流了，
交流
什么？
怎么说好怎么讲啊。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发布会的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呢，他希望中国在面对香港民众的抗议时做出正确的决定。详情呢，我们请莫宇来做介绍。
那我们知道香港局势是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的时候在接受非政府组织华盛顿经济俱乐部的专访时就被问及，如果北京派遣军队干介入香港事务，美国将如何回应。蓬佩奥回答说他从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但是他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ve been pretty clear.
我们一直清楚表明抗议是适当的，我们在美国也看到抗议。我敢说我今天开车进工业大楼的时候，那里也有抗议者。我希望中国做出正确的事情，尊重涉及香港已有的协议。
那香港自六月初以来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游行抗议事件，规模最大时候有时多达1-2万人参加，抗议从最初的反修订逃犯条例演变为要求进行更广泛的民主改革。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对香港近来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作出强硬回应，称中国的底线绝对不可触碰。记者会上也有记者提问这个中国的军队是否会介入香港事务，中国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香港的基本法里面有明确规定。那根据基本法里面的相关规定呢，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必要时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香港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但是北京方面没有明确表明驻港部队会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何种方式介入香港事务。 蓬佩奥国务卿此前在香港问题上也在媒体的访谈中做出过类似星期一的这个呼吁，敦促北京做出正确决定，并且呼吁各方避免暴力。那在星期一的访谈中呢，蓬佩奥还提到其他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比如他说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倒退，但是在另一些问题上也有合作并且取得进展，比如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阿富汗问题等等。那他说在不少外交领域虽然两国的价值观不同，但是有共同利益，那在这些方面两国仍能合作。在朝核问题上，蓬佩奥也谈到了一些议题，那他是说他希望与朝鲜尽快开始工作层级的磋商，不过他表示没有任何举行第三次美朝峰会的计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维吾尔族被判刑的知名学者和经济学家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吉尔·伊利哈木认为，中国政府使用先进科技来监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众的日常生活。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制裁中国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理由是海康威视参与了中国在集中营对维吾尔族少数族裔的管理。有100多万维吾尔族人被关进了集中营，中国说他们是在教育中心，但批评人士说他们是用来消除维吾尔的族裔认同和宗教信仰。伊利哈木·土赫提等维吾尔族权益人士也受到了打压。伊利哈木2014年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政府指控他犯有分裂国家罪。不过他的女儿吉尔·伊利哈木表示，他的父亲从未提倡暴力或者是分离主义。吉尔·伊利哈木担心他在媒体面前露面，可能再无法听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消息。他说，新疆的日常生活受到严密的监视。土赫提的女儿吉尔·伊利哈木说，我的一位熟人一年前参观了维吾尔地区，他说他通过检查站时看到屏幕上出现至少8个影像，显示他在那座城市不同地点的情况，这十分荒唐，完全没有隐私。美国正在考虑强化对中国视频监视公司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出口管制，理由是这家公司参与了维吾尔族集中营的管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说，众院有人提出议案，建议对其他不同的实体也进行制裁，但至今为止，美国政府对海康威视尤其担忧。吉尔·伊利哈木说，他支持对这些为维吾尔族集中营的管理提供帮助的公司进行制裁。他说，不管是食品公司还是科技公司或者是视频公司，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还是新公司，只要这些公司对建立更大的集中营做了贡献，我就不支持它继续生存。我鼓励美国政府对他们进行抵制。北京方面对侵犯宗教权利的指控加以否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要求美方正确看待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白宫会见了吉尔·伊利哈木和其他宗教受害者，美国也在考虑对参与镇压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人权组织谴责俄罗斯当局对上周末示威者滥用武力的做法。上周六，俄罗斯大批示威者要求进行自由选举遭到当局镇压，导致1400名示威者遭到逮捕。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7月28号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当局强化统治，镇压发表异议的人们，在莫斯科一地就有1400名抗议者遭到逮捕。莫斯科市将举行议会选举，这些示威者要求能够自由选举，反对扼杀和消灭反对派候选人。另外，还有人怀疑游行示威组织者之一的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已经在狱中被下毒。周六的抗议活动只是近两个星期以来举行的多次抗议活动中的一次。在此之前，当局打压异议人士参选，取消了30名独立候选人的参选资格。数千抗议者不顾当局不许集会的禁令，聚集在市政大厅前抗议示威。目击者说，当局派出警察、野蛮动物打压示威群众，有些人被打，也有人被推倒在地，还有人被警察带走。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有1373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反对派候选人亚申。亚申本来也参加竞选，但被当局从选票中拿掉。星期一，亚申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被判处监禁10天。他的律师说，当然，当局抓亚申是出于政治考量，主要是想剥夺亚申的选举和被选举权，想把他隔离几个星期，到时选举结束了，一切已经过去了。他的律师说，不过我保证这些都没有什么效果，抗议群众无论如何都会上街游行的。另外一个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也是抗议示威的组织者，早在这次示威之前他就被捕了，当局在星期六宣布他被监禁30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说，特朗普不把中国视为敌人，但要阻止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美国政经学三界有关中国是不是敌人的争论继续升温。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为什么华盛顿的对华新共识令人害怕》的最新报道。在此之前，美国百余人签署的一封公开信对另外一封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进行了系统的批驳。挑起这场中国事务争论的是特朗普总统。他六月底在大阪会晤了习近平之后表示，美中可以是战略伙伴，相互帮助。美中关系该如何定位？中国到底是敌是友？中国问题为什么在美国朝野引发了如此大的争议？针对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电视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位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另外一位是北京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胡平认为，基本态度固然重要，操作层面的讨论更重要。
后一个封信呢，它也有个问不足，就是它缺少具体的政策性建议。因为一个概念的意义，你不管说围堵也好啊，你是交往也好啊，是敌人也好，不是敌人也好啊，它的含义，它必须要变成一系列操作，变成一套政策。有的政策呢还得可以亮度，否则呢你就很难就是把握它的具体内涵。嗯，因为现在问题就是，当然一个基本态度是很重要的。从这两封信我们看出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那么我们认为后一种态度我更可取。只是呢，包括前一种人，他们也并不敢说过去他们曾经一度是美国政界的这个主流派，他们提出的政策曾经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们现在也不敢说过去的政策就全对，也承认过去有很多问题。所以呢，这里呢就是我觉得就需要更多的进入政策层面的讨论，进入操作这个层面的讨论，这样子来这个进一步的凝聚共识。因为只有落实到政策上，我们才知道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除了你要从宏观上整体上把握中国这个方面并不应该到此为止，还要进一步的深化。但是另一方面呢，我想与此同时，你进入政策方面的这个讨论恐怕也是非常重要的。
张立凡认为呢，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第一封和第二封公开信代表的这两派人，第一派确实是这个，就是第一封信确实都是专业人士，这个在这个学术界和政界经济界都有名的这些对中国通或者亚洲事务专家。所以呢，当然你说这个他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专业性也可以，但是他们以往这几十年所制定的美国的对华政策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
嗯，
啊，甚至是错误的。那么问题就在于第一封公开信的签署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来承认自己以往的失误，还是要用一种修正的立场来为自己以往的错误做辩护。我觉得这个中间还代表了相当的利益，因为现在我们说这个美国也有不少是中共代表中共利益或者是跟中共有利益纠葛的一部分人士，他们至今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利益。所以我的感觉倒是有时候这个不专业的人或者说原来是非主流现在开始变成这个主流意见的人他们用他们的不专业的观点可能倒能看出一些东西来，能看出传统中出现的错误所以我觉得那第二封信它有没有含金量这个事儿，这不是我们说了算，是现实说了算。那现实来讲，我觉得第一封信代表的是美国的一些个过去和现在的这个眼前利益，另一派可能代表美国的长远的利益。
嗯，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实际上理想理念都是美好的，中美不是敌人啊，这个理念是很美好，但是现实是很残酷的。
胡平说呢，不能又说高估了中国威胁，又说低估了对抗的代价。
这个文章他首先提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他认为批评美国的对华鹰派高估了中国那个相对美国的这个实力，因此也就高估了中国的所谓威胁。
嗯。
第二点呢，对应他又批评对华鹰派低估了和美国相对抗这么采取的和中国相对抗所采取的这个要付出的代价。那我觉得这两点正好就是互相矛盾的嘛。如果中国的变得进一步的强大，那你再和他对抗，你要付的代价就更高了嘛。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比如打贸易战打得这么辛苦，那如果早一点就采取这么比较强硬的这个政策，那时候以前如果十几年前就这么做，那恐怕要那个打起来容易得多，美方要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得多。所以说这个并不能，你不能说一方面认为高估了中国的实力，然后同时又说和中国这个对抗会付很高的代价，这两个是互相矛盾的。第三点呢，就他批评对华鹰派说，你们如果真要采取这种把中国当成个对手，战略对手，那么就要回到过去那种像和苏联一样的两极化的这种格局，那样子就美国就需要尽可能多的拉拢盟友。可是特朗普的做法呢和这个刚好相反，我觉得这个批评呢倒是有相当的道理。
嗯，
特朗普确实有点不分主次轻重，他现在和盟国的关系都很多都搞得很糟糕，这一点我觉得他确实是要注意的。
张立凡说呢，有争论比没有争论强，要把问题争个明白。
福山福库亚马他作为一个政治学学者，他也敏锐地观察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模式它有它的厉害之处，美国的这个或者西方的这种民主价值观或者这民主民选政府，它往往这个在办事效率上就不如独裁政权。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明显的一个现实，就现在这个中国这么快的赶上来甚至要超越美国，这个就有这方面的这种集权的力量。这个呢就和这个当年在30年代这个纳粹德国迅速的 成长膨胀有关。所以呢，我觉得有这样的历史先例，然后也有现在美国也开始反省以往这个对华政策和这个美中关系，做反省做争论，虽然有两派的意见，我觉得就是一个好事儿，只要有这个争论就比没有这个争论要强。所以呢，我很赞同这个美国的这些个政界和这个学界的这些个成员们继续的争论下去，把问题争个明白。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原中共二号人物李鹏遗体星期一火化，官方为其举行了隆重葬礼，并对其生前作为予以高度评价。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认为，原中国总理李鹏做了可以载入史册的三件大事。一是在邓小平指示下执行了六四镇压，二是主持修建了备受争议的三峡大坝，三是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神指导下，全家人先富起来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对鲍彤的专访第一部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李鹏这个人，我看他一辈子实际上就是做了三件大事情。我看第一件大事情呢，就是在1989年学潮当中，他执行了邓小平的意图，镇压了学潮。这件事情是应该载入史册的。央视广播的，他死的时候广播他那个消息的时候也讲到，他是平定了反革命暴乱，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这个平定了反革命暴乱。那就是说，这个他是邓小平镇压学潮的，也就是说这一次天安门屠杀的主要的执行者。这第二件事情呢，我想应该载入史册的，就是他作为国务院的总理，作为曾经当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部长的李鹏，是在他主政的时候决定排除一切反对意见建三峡大坝，我看这个也必须载入史册。第三件事情呢，我看呢，就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有条件的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号召底下，李鹏全家充分利用了他的条件先富起来了，他先富起来了，他儿子先富起来了， 他女儿先富起来了，他全家先富起来了。他这个先富起来的经验呢，我看如果推广到全中国，使中国每一个人都来学习他的榜样，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的话呢，我看应该中国的 GDP 呢，应该是全世界 GDP 的多少倍。我想中国可能如果这个条件啊，如果中国所以他的经验推广到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那么我看呢，中国的 GDP 呢一定成为现在全球 GDP 的多少倍？我认为至少100倍。所以我认为这三件事情应该载入史册。有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对他1989年镇压学生、屠杀学生跟北京市民给了极其崇高的评价。认为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发表的消息里边讲他的什么，无非是这么几句话了：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就是说，中共中央向8000万还是9000万共产党员号召，要当优秀共产党员就要学李鹏，就是久经考验的什么共产主义战士。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叫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呢？就是李鹏，就是活的榜样。我看这个活的榜样应该是超过雷锋。从来没看到过雷锋的评价，说是雷锋这个东西当然是造假的了。这个1963年吧，在中国大地上突然冒出了一个叫做雷锋，当然后来证明雷锋这个东西是做作的、人为的、人造的，是个人造的这么个东西。那么也没有说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好像是共 产主义战士，好像是被称为共产主义战士，但是没有说成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那么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呢，应该是李鹏为榜样。李鹏就是一个活榜样，就是号召全中国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战士向李鹏学习。我看这个两句话已经说出来，说得很清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蓬佩奥对这个亚太的访问。美国不排除在本周与泰国举行的东南亚地区会议间隙与朝鲜官员举行工作级别会谈。专家表示，平壤最近的导弹发射不大可能扭转华盛顿目前的外交举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于8月1号抵达曼谷，共同主持美国东盟部长级会议。蓬佩奥将于8月2号出席东亚峰会部长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部长级会议，并且跟泰国外长巴穆威纳举行双边会谈。蓬佩奥星期一被问及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活动中与朝鲜的外交接触，他说，明天中午我将启程前往亚洲，在曼谷停留几天，我们希望能够尽快重新开始工作级别的讨论。当被问及美国官员是否会在东盟会议期间与朝鲜官员举行会谈时，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一份简报中说，除了已经宣布的会谈，我们不会讨论具体的双边会谈。在朝鲜上星期四进行了最新的弹道导弹试验后，蓬佩奥表示会谈可能仍将继续。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认为我们仍将继续努力，我的意思是我想我们还是要坐下来进行和谈，在我们进行比这糟糕得多的外交对话之前，朝鲜就一直在进行导弹活动。有媒体报道称，朝鲜外相李永浩不会出席本周在曼谷举行的一系列东盟相关会议。虽然朝鲜外相过去不时缺席这一论坛，但平壤方面总会派其他外交官出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很明显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进行对话，他们会非常仔细密切地面对这一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了美国国会跨党派通过的911受难者永久补偿法案。该法案保障当年911事件第一线救援人员的余生都能够获得医疗照顾。详情请黄毅为我们做介绍。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上午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签署了这个国会上个星期刚刚通过的911受难者永久补偿法案。那么这个补偿法案呢，它保障了这些911的受难者以及这个第一线的救难者跟他们的家属们呢，补偿能够延续到2090年，而他们可以继续领取补偿到2092年。那么今天早上在白宫玫瑰园当中呢，特朗普总统则是特别讲到了这些救难人员跟家属们在这个身体健康上所受到的一些折磨。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是怎么说的。
目前几千位男女同胞正在于因为911事件引发的癌症和其他疾病战斗，我们誓言今天以及每一天都与这些受到影响的家庭站在一起，我们将与你们站在一起。我想要感谢两党的国会议员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合作，通过这个重要又关键的法案。
那么其实呢，在911事件发生了之后呢，就已经有成立一个这个911受难者补偿基金，不过呢，当时的这个补偿的期限只有从2001年到2004年。那么在之后呢，却发生呢，医生们发现说，许多当时到第一场这个现场救援的第一线的救难人员呢，以及一些协助的人员，他们的身体都出现了一些疾病，包括像得了癌症等等的。那么认为说呢，这个病因其实是跟当时他们 去救助产生联系。那么因此呢，在之后又国会2010年又通过了另外一个法案，叫做911健康与补偿法。那么在2011年的一月开始重启补偿，为这些人来做这个健康的补偿。那么之后呢，也规定说在2015年国会啊再重新授权。那么呢，在当时就有包括许多的这个包括像这个喜剧演员史都华的这个奔走努力之下呢，当时在2015年这个补偿又再度延了5年，但现在眼看呢，在2020年又要到期了。于是在2019年今年的时候呢，民主党的参议员陆天纳就提出了911受难者永久补偿法案，来确保当年在第一线救助的这些第一线人呢能够获得全部的补偿。那么到2090年到2092年，也就是他们的这一辈子呢都能够获得政府资金的救助。那么呢，这个法案是在7月23号在参议院的时候有97票比2票而通过，那么有2名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投下了反对票。那么呢，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当中都特别又再度提到了他来签署这个法案，来保障这些第一线救助人员的这个健康。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是怎么说的。
我们今天早上聚集在白宫，来向美国最棒、最勇敢、最厉害的人们致上庄严的敬意。我很了解他们，等一下我就要签署一项跨党派的法案，来充分重新授权911受难者补偿基金。这个911受难者补偿基金是你们努力推动的，而今天终于到来了。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做一个团结的国家，来支持我们的911英雄们，来照顾他们的家庭，并且继续我们的誓言，就是永不遗忘。
那么今天早上呢，在白宫玫瑰园当中发表演说的时候，特朗普总统也说了，他说911事件发生当天他人就在现场。那不过呢，特朗普总统之前曾经也讲过，他说呢，911事件发生当天他人在新泽西州看到这个穆斯林因此欢庆美国的悲剧发生。那么此外呢，就是在今天的活动当中，虽然这次的这个参议院的议案呢是由民主党的议员陆天纳提出的，他是纽约州的参议员，不过在今天白宫的活动当中没有任何的民主党人参加，只有共和党的议员来到白宫。此外呢，刚才所说到了为这个911的受难者大力奔走十几年的这个美国喜剧演员史都华今天也没有来到白宫。主持人，
我们知道另外一方面呢，现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是计划8月15日离任。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是宣布了他将任命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拉特克里夫接任。廖毅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吗？
特朗普总统呢是星期天的时候在推特上宣布了这项消息，他说呢，现任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要在8月15号离职，那么呢他计划要任命共和党众议员拉特克里夫来接替。那么呢，我们知道科茨是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获得特朗普总统的任命，那么在3月的时候开始担任情报总监的职务。那不过呢，科茨却是对这个俄罗斯采取强硬的态度，认为俄罗斯呢干预了美国的大选，并且呢他也主张说要继续对俄罗斯强硬，并且调查以防俄罗斯未来继续干预美国的选举。那么呢，在这个方面就跟特朗普总统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两个人的意见产生了分歧。那么特朗普总统在宣布科茨要离开之后呢，科茨他的这个辞职信也公开了，在他的辞职信当中呢特别提到了，他说呢，我已经确保我们拥有必要的能力来保护我们免受伤害，包括重新授权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节，也就是所谓的棱镜计划，建立了一个选举安全执行机构，来支援对抗对我们选举造成威胁的跨政府努力。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节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棱镜计划，其实非常有争议性的，因为它允许美国的情报机构能够监视网络上的通讯以及储存在网上的各种讯息。那么呢，这个对象就包括了美国的境外客户，也包括了外国人。那么许多呢被指称是棱镜计划的美国网络公司，包括了这个像脸书、谷歌、苹果、微软、雅虎等等，都否认参与了这个计划，并且说呢他们都保障用户的隐私。那么此外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特朗普总统打算任命的众议员拉特克里夫呢，他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及司法委员会的成员。那我们知道在7月24号的时候， 众议院举办了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听证会。那么在听证会上呢，这个拉特克里夫则是指责穆勒说，他在报告当中讨论特朗普总统可能妨碍司法的情况，他认为呢这个是穆勒是一个越权的行为。那么在听证会上呢，他也是不断的攻击穆勒检察官，那么以支持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角度出发。那么因此呢，就有许多人在认为说，也是因为他这样子一个态度，让特朗普总统愿意来任命他成为下一任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美国的经济。外界普遍预期美联储本周将把基准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如果美联储做出这一宣布，这将是美国自2008年以来首次采取这一举措。降息的目的是什么？能否拉升美国经济？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来跟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是，首先想请教您啊，我们看到现在有许多的这个分析人士都预期说美联储本周会做出降息的决定。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也有经济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和这个就业当前的这个表现都还算不错，那么美联储不应该降息。那您认为美联储是否应该选择在此时这个做出降息的决定呢？
现在降息是有合适的条件的一个选择。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国的增速的前景，就是就显示美国的经济会放缓的。美国即使二季度的 GDP 增长是2.1%，但是这个七月份的这商业调查的就是显示美国的制造业的产业活动在2009以来最弱的表现。所以这个就是说现在降息支持经济增长是一个好的选择。第二个是美国的通胀是已经是好多年以来是低于美联储的目标。美联储的目标是2.0的按消费者那个物价指数的通胀。美国这几年以来都是在这个通胀的速度的以下保持在这个速度的下面。所以现在降息会让通胀更接近于这个目标，会让美国的经济前景更有可能继续实现继续实现经济增长。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这次如果美联储真的在这个周三做出降息的决定啊，那这将是这个美国十多年来首次做出这样的一个采取这样的举措。那您认为如果美联储宣布降息的话，对于美国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一次降息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于一般的美国人来说，降息的降息的特征就是会让信用卡的利率降低的，会让那些可变利率的贷款，就是房贷的利率会降低的。所以每个月都要还款的贷的资金就少了。这样消费者就是还了这些贷款的之后的，就是在手剩下的钱就更多了。这支持美国消费的开支增长。对于公司来说也会减少就是利息的成本。这个对公司的资金流是也会有好的影响。所以在美国的各个部门都是会受到降息的一些积极作用。对于存款人和存款的机构公司来说，降息就是说投资就是把钱从银行取出来，然后投资其他的渠道，投资股票呀，投资公司投资新的设备的机会成本更少嘛，所以这些公司有动机增加投资。
包括我们上周也谈到过啊，这个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呈现一个放缓的趋势。那么此次这种可能的这样的降息的举措，您认为能否帮助美国经济拉升下半年的这个表现呢？
现在到今年七月份已经是突破了历史上的记录，这已经是美国经济扩张最长的一段经济扩张，就是从经济危机结束之后2009年到现在是已经是可以说是经济扩张最老的一次了，所以这个经济扩张所谓的变老了，这次降息就等价于给经济上了寿险，而且是就是说是保护美国经济的扩张，是然后是减少对未来增长的一些危险，减少一些经济下滑的压力，所以对明年和后年的经济增长的应该是说是有一些好的作用。
您所说这次美联储可能这种降息啊，是为了给美国经济上一个这种保险啊，是为了继续保持它这种稳健增长这样一个态势。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看特朗普总统啊，他在这个推特上说，相比于欧洲和中国，美联储所做的按他的话说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他此前还这个多次的批评美联储的决策。那您认为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和美联储之间最大的这个分歧是什么呢？
美国美联储的利率的确是比欧盟央行和或者是日本要高一些，但是这也是从经济指标是有基础的。美国的失业率是接近于50年以来最低水平了，美国的平均的报酬增长率也是已经是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已经是比通胀要高一定的程度的一个水平了，所以美国的经济总的来说是要比欧盟或者是日本或者是中国要稍微好一些，尤其是对找工作的人来说，在美国应该是比较有利于找工作今年，所以美国利率即使要降息，但是总的来说综合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所以降息0.25个百分点也是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按照经济的基本条件来看。
明白。那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在推特上说啊，像您刚才说，您认为0.25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幅度啊，但是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他在推特上认为，他说小幅度的降息是这个不够的。那么您认为将这个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是否还会重复，就是说美联储今年是否还可能会进一步的采取降息的举措呢？
我们银行的预测是就是这个星期三会降息一次，然后再过3个月，就是到10月份会再降息一次，一般央行降息很少就是只做一次降息，更符合央行过去的长的行为，就是一降息就再降息一次，我觉得到10月份降息了2次之后，这个更低的利率一定会开始对通胀的预期还有经济增长的预期做出一些积极的作用。然后到那时候美联储会决定让利率再维持那个水平一段时间的。
这个10月份再次做出降息的这个幅度可能还会是这个0.25个百分点吗？
我觉得这个星期还有10月份都是0.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从现在2.25%到2.5%的水平降到1.75%到 2%-2.0% 的区间之间。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南北两侧的东山岛海域和舟山群岛海域分别举行了军事演习。与此同时呢，台湾方面试射了地对空对海和反舰导弹。上星期中国发布了题为《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表示中国一定要统一台湾，而且不承诺放弃武力。而这份白皮书发布仅一天后，美国便派遣了一艘军舰穿行台湾海峡。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这个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根据中国浙江和广东海事部门发布的信息，中国解放军从7月28号晚6点至8月1号晚6点在舟山群岛周边海域，以及从7月29号早6点到8月2号晚6点在东山岛海域举行军事活动。根据中国公布的地理坐标，这两处区域分别位于台湾本岛以北400多公里以及金门西南55公里。台湾国防部表示，解放军的演习无助于两岸和平发展，更严重破坏区域的安全和稳定，但台湾方面充分掌握台海周边海域和空域的动态，有能力维护台湾安全。台湾中央社引述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的话报道说，东山岛海域是解放军多兵种联合作战演习区域，在该区域的演习应该属于跨军种规模较大的战区级演习。如果舟山群岛海域的演习与东山岛海域的演习规模相当的话，那将是解放军同时动员两大战区联合作战。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对美国之音表示，解放军在南北两个方向几乎同时举行军演，可能是为了检验军队同时打两场战争的能力。而这是解放军在效仿美国在2000年代提出的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理念。他说，
这一次动员的兵力是南北两个战区，它不是这东部战区跟南部战区两个战区它都有，所以它的规模是比较大一点的。那他想要去呈现的其实就是，如果今天解放军在打台湾也好，或者是在东海或是台海这边有战事的时候，如果另外一边在南部战区这边，在南海这边也有发生情况的话，那解放军要如何去应对？
中国政府7月24号发布了国防白皮书，称中国面临的反分裂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指责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搞台独，还警告说，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行径，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份白皮书同时指责美国破坏全球战略稳定。但就在中国国防白皮书发布后仅一天，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就由南向北驶过台湾海峡。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派这艘军舰穿行台海就是针对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也表示美国对台湾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支持。林颖佑表示，解放军在台海南北两个方向同时举行军演，不只是剑指台湾。他说，
我想他针对性的话，他不会是只有针对台湾，他其实在演练的过程中间有两个，一个是当然是在对外，一个可能是对台以及这一个可能会介入的美军。
就在解放军举行军演的同时，隶属于台湾国防部的中山科学研究院7月29号在位于台湾南部屏东的九鹏基地试射了多个型号的对海和对空导弹。台湾国防部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例行训练，与解放军军演无关。另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军方7月29号清晨出动战机模拟了一次对海上舰船目标的轰炸演习。报道说，台湾国防部为应对中国以辽宁号航母为主的舰队攻击，派遣两架 F-16 战斗机向靶船发射了鱼叉反舰导弹。报道说，演练取得了成功。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文浩，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